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第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和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旧约一百一十三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在那研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被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塞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要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第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那受膏接去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读经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激你，因为我们每个主日傍晚都能够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有你的圣道被宣讲出来。主，这个时候请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软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开通我们的眼睛，你光照我们的心灵。主啊，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按照你所应许的，不突然返回，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来成就你的旨意，来结出真实的果子，使到我们的整个生命，主啊，慢慢的被你的话语浇灌塑造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体贴你的旨意之后，主啊，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生活，求你就带领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一次思想这个利未记的时候，看到那个不同的大麻风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无论是这个长在皮上的，还是在衣服上的，还是在那个房子上的那个大麻风，通过那些有点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所谓这个发霉啊这类的问题，还是皮肤病的问题，我们却认识到通过这段经文，那段经文神教导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有四个方向。那个时候我们说哪四个方向呢？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分别为圣要从里到外，不要只是停留在思想上，我们说要思想上圣洁。那从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个洁净皮肤到衣服到房子，经我们认识到我们要扩展我们的防卫线呢，从思想到我们的衣着，到我们处事待人看待生活的方式，从里到外圣洁。第二方面呢，我们也认识到这个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记得那个偷东西的人吗？偷那个文具的人，在很小的事情上不忠心啊，在大事上渐渐不忠心，因为一个人的心刚硬了，小罪变成大罪，没办法来回转，所以我们要果断，要认识罪的扩散从小到大。那第三方面，我们也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根除那个罪，我们必须第三个方向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当我们看见这种不同的病痛，这种灾病，皮肤上的也好，衣服上的梅毒也好，还是墙上的那种发霉，让我们想到病痛的时候，我们想到病痛的根源，罪带来的那种死亡和无助。那个麻风病人记得吗？他没办法自救，祭司都帮不了他，祭司只是一个检察官，宣告这个人有病了，他患大麻风了，他是无助的，只有神自己的手在他身上医治他。那我们也是一样，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是可怜无助的，求你可怜开恩。而是那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就得到了医治，凭信来求告耶稣，罪得赦免。第四方面，我们也看到分别为圣包括由远到近，与神和好，不是我们先找神，而是他的儿子出到营外去，那个大祭司出到营外去，去挽回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如果我们曾经迷失，如果我们的心意已经离开神，可以转回，必须转回，与神和好。 这就是分别为圣的四个方向，从里到外，从小到大，从出时入身，由远到近。不知道说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孩子有参加这个教会的少年团契啊，少年团契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有那个晋升营啊，每年十二月底有一个营会，少年人都相当向往能够参加这个营会的。那我也参加了这个少年晋升营好多年了，以前可是你参加晋升营的时候，你问那些少年人呢，那个晋升营的那个高潮是什么？哪个少年要讲一下晋升营的那个你回忆当中那个最吸引你的那一部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讲员讲到咯？应该不是了，坦白说啊，你们不用笑，知道少年人的心里面，因为我也曾经是少年人，是那个群英会啊，那个最后一晚呢，这些少年人在过去的几天营会几天啊，他们就预备这个最后一晚，在家人亲人面前表演一个话剧啊，一个项目啊，一些诗歌啊，还是怎么样。那这个身为那个这个节目群英会了，作为这个少年晋升营的那个高潮呢，是有它的作用。不过无论怎样，少年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步骤吧，可以这样说啊，都是可以说简单的。我自己回忆很多年前身为少年人了，我相信现在还是差不多三部曲了。第一个是构思那个话剧嘛，讨论；第二个是有点彩排了，怎么去预备；第三个就是呈现。所以这个话剧基本上，哎呀，几十年过去，我相信基本的步骤还是一样的。不过你看这个高潮呢，本身是有一个步骤。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其实利未记十六章就是过去从第一章开始的一个高潮。因为从第一章开始，这个祭司的工作，神吩咐他就是要教导他，来教导以色列人来赎罪啊。而这个赎罪的高潮就是今天的这段话，赎罪日。而赎罪日就好像刚才那个群英会这样，是有三部曲的。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三部曲三个步骤呢，来认识这个赎罪日为什么是赎罪的高潮。第一步，因为在这个赎罪日里面呢，有认罪。赎罪日里面有认罪，记得说在这个利未记前面，我们曾经思想过一类的罪叫做误犯的，就是不是故意犯的罪。那当时我们说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虽然不是故意，可是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要献祭，因为在神看来呢，罪就是罪了。不过至少那个不是故意犯的罪，有赎罪的方法，通过献祭能够赎掉你的罪。可是那个时候却没有提到，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想，那么那个故意犯的罪怎么办呢？如果只是提不是故意犯，误犯的罪，那么故意犯的罪怎么办呢？哦，只有现在来到十六章了，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章是针对那个故意犯的罪呢？因为十六章的开始讲什么呢？亚伦的两个儿子，记得吗？拿达亚比户啊，那两个儿子呢，他们献上燔火，对吗？来到神面前，结果呢被烧死了。我们曾经有思想过，这两个人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故意犯的罪，因为他们领受祭司的职分，他们知道身为祭司的那种圣洁的要求，他们曾经经历过在会幕里面七天来洁净整个人，甚至他们的衣服记得吗？都是要用血，献祭的血来洒净洁净。可是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这两个儿子他们犯了一种故意犯的罪，结果死了。所以这个经文呢，十六章就是告诉我们，赎罪日要针对的就是这种故意或者我们说任意犯的罪，来到神面前抵触神，这样的罪怎么样的能够解决呢？怎么样的能够解决它？我们想那个误犯的罪啊，那个不是故意犯的罪， 当时我们在利未记四章讲到这样的一种罪呢，罪已经渗透到那个圣所那边去了。可是现在故意犯的罪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在十一节，祭司需要把那个赎罪的祭带到至圣所里面去。换句话说，这个罪的污秽，这个罪的影响力，或者说这个罪的祸害更加的严重，直达到神面前了，不是在圣所，而是在至圣所，侵犯神的那个荣耀、圣洁和尊严。所以十一节说到祭司要把那个赎罪的血带进至圣所，到那个施恩座前，就是约柜上弹血，在这个施恩座来遮盖这些最严重的罪，最严重的为大祭司为全会众来赎罪。那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罪是有分轻重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说过我们的职分，我们的位分越高，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那个罪的责任就越大。如果我们做是长辈的，我们做传道人的，那个罪的责任，犯罪的时候那个责任就越大。可是罪的性质也有区别，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告诉我，这个故意犯的罪呢，就比那个误犯不故意犯的罪更加的严重，是更加的得罪神。曾经在这个1969年呢，有一个在美国那边一个人叫做卡斯金，卡斯金这个人呢是一个谋杀犯，杀人犯，而且是连环杀人犯。可是令人震惊的，其实不是，不单只是他连环杀人啊，他在美国的南部，每次抓到一个受害者吧，就这样说，就会不止杀他，把他截肢等等，折磨他，据说杀了差不多80个人左右，80个，结果被抓了。1975年过了差不多6年后，他终于被抓了。那被抓了之后，当然因为很多这些受害者已经找不到了，也没办法去为着他所杀的所有人控告他，只控告他杀了8个人，已经够了。那这个卡斯金呢就被判入狱等待受刑啊。可是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让他在监狱里面等待受刑的时候，在监牢里面呢也把同房的犯人给杀了，他成了大概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判死刑的杀人犯，在监牢里面还杀人了，令人震惊。可是故意犯罪就是这么的可怕。当我们故意违背神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在神面前看我们是任意妄为的罪，这是很可怕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好像诗篇那边大卫就说，主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拦阻我，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求你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故意犯的罪会辖制我们。大卫看见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有小罪，我们有大罪，可是如果你有圣灵的话，你一直纠结在一个罪里面，你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这个是一个故意犯的罪。记得这样的一个罪达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罪使我们失去平安。所以你看16节那边所说的是什么呢？那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百姓一切的罪愆都可以得赦免，有一个办法，赎罪，只有赎罪的办法。来到神面前，主的宝血，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通过他的儿子表明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吗？特别我们生活很忙碌的时候，我们为着很多的事情来向主祷告，我们求，不过我们有没有先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像大卫这样，主啊，让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罪吗？明知道主的心意，我们却仍然背道而驰。我们需要像以色列人这样，看到这个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说，主啊，当我想到耶稣来为我赎罪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释放我，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因为我不要再任意妄为，我要按照你的心意生活。所以这是第一部分，赎罪日告诉我们认罪的重要性。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想到这个赎罪的高潮，赎罪日提醒我们认罪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有任意妄为的罪。第二方面，赎罪日的二部曲，不止第一步是认罪，第二部分是担罪。那认罪本身是不够的，坦白说，除非有人担当你的罪。赎罪日的特色就在这里，因为有两只赎罪的这个山羊，这个公山羊，一只被宰杀了为百姓赎罪，另外一只圣经告诉我们二十节那边，大祭司两个只手按在这个活的公羊头上面呢，为百姓认罪。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当大祭司这样做的时候，按手在这个公羊，活的公羊的头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你的子民以色列家，我们犯罪得罪了你，神啊，我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愆过犯罪恶，就是我们以色列全家在你面前所犯的罪恶，按照你的仆人摩西的律法所写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今天有赎罪的这个价值来为我们预备，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得洁净。这个是犹太人传统里面祭司在做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祷告，在神面前认罪，认定说这个公山羊是神所预备担当人罪的，他们的罪的一个价值，来洗净他们。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担罪的山羊做什么呢？当祭司把以色列全家的罪，刚才那个祷告，放在这个公羊的头上的时候，这个羊就二十二节说他担起，他背起这个罪，他表示神借着这个羊啊，背负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于是神赦免他们，把这个羊送走，送到哪里去？送到一个无人之地。当然你说，刚才有个很奇怪的字，有什么阿瑟谢拉什么那个是什么东西呢？从二十二节我们知道，那里所表达的是一个无人之地。什么是无人之地啊？这个和本的翻译呢，这个太过的可能我文化有点差异了，可能用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武侠小说来讲，就比较清楚明白一点了。如果跟你讲恶人谷，你就可能有点观念了。还是什么绝命谷、断魂谷怎么样？就听得比较清楚，对吧？是这个意思。无人之地，就是到恶人谷那边去，没人敢去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有十大恶人在那边嘛。就是这个观念，把这个羊送到一个没有人敢到的地方去，因为在那里是咒诅、是迷失、是沉沦、是死亡的一个地方，与世隔绝。被神咒诅，这只羊呢就背着 众人的罪到这个恶人谷去了，非常的污秽，怎么确保他不会跑回来？因为是羊，你明白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羊啵啵咩咩咩咩，然后两个钟头后跑回那个羊圈里面，怎么？这个营里面，当我看，哎，这只羊还在，哇，糟糕，我们整个营都被污秽掉了。所以圣经二十一节说，借这个所派之人的手啊，这个人呢，确保这个羊不会回来的。所派之人已经预备好的一个人，他的特别任务，确保那个背负以色列人全家的罪的那只羊呢，去了之后一定不回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这个所派之人的工作就是把这只羊带到山崖里面推下去，当然就回不来了。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谋杀，没有什么这种刚才所提到的那种坏事，可是这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担当这个罪，因为我们的罪很可怕，我们的罪很可怕。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了这个我最近患了那个痛风嘛，每次你患病啊，你就学到新的一些尝试了，现在我就学到关于这个痛风的这个问题是那个饮食的问题啊，就吃太多海鲜啊红肉啊就会那个尿酸就多了，于是就需要吃药啊来排除那个尿酸。当然医生也说这个饮食方面呢你需要注意的你不能乱吃那种内脏啊还是那种海鲜之类的东西。可是就跟弟兄姐妹交谈当中呢，那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啦，也不同的建议所以传道人会收到很多不同，有意无意好意的都是好意的。有一个人说，哎呀不要紧啊，照吃啦，反正有药吃，你就什么继续吃，甚至可以以毒攻毒吃多一点。当然这个饮食还是小事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整个生命里面的污秽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污秽。今天我们知道从这个担罪的这个山羊，神自己需要预备一只羊羔来把我们的罪来背负，直到我们不会遭受这个罪的祸害，直到我们不用遭受这个罪永恒的祸害。所以这个羊呢，耶稣他来的时候记得吗？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众人罪孽了，就是这只羔羊背负我们众人罪孽，把我们的罪带到远处去。所以大卫就看到神的心意了。其实刚才刚好主席在开始宣召的时候，诗篇103篇，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因为就是因为耶稣来背负了我们的罪，把这个罪带到死亡去。这写明天父的爱，因为诗人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担罪的羔羊，这个山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爱我们的，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差遣来。这个儿子当耶稣来的时候，两个工作，就好像这两头山羊，一只山羊是做什么呢？赎罪。一只山羊呢是做什么呢？背负我们的罪。耶稣也是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那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被罪的重担所压制，你来到耶稣面前，他不只是为你赎罪，他背负你罪的重担，因为他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罪担脱落了，罪担得脱落了，就好像那个天路客，天路历程，天路客来到十字架上，他看到什么呢？他没有看到什么，看到十字架，可是他看到他的突然之间那个罪担啊，背着那个担子呢滚了下来，罪担脱落，因为十字架上耶稣担当了他的罪。 这就是第二个方面。那你看，我们可以通过耶稣，不只是赦罪，通过耶稣我们的罪担得脱落，与神和好，赎罪日的二部曲，担罪。所以不只是我们需要认罪，我们也知道神预备的爱子担当我们的罪。第三部分，赦罪。赦罪，赦罪带来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二十九节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赎罪日其实不只是祭司的工作，不只是大祭司他去代表以色列人进到那个圣所，就是这样而已。不是的，赎罪日跟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关系。因为从二十九节开始，我们看到从二十九节开始，百姓必须有一个回应。这几节一直的重复，百姓要刻苦己心，这个赎罪日要成为永远的定例。三次重复，二十九节、三十一节、三十四节都重复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就像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他们传统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这个赎罪的羔羊的工作要有效，百姓必须悲哀，跟大祭司一起的认罪，他们才能够得到那个赦罪的功效。因为这个赎罪日不是一个宗教仪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赎罪日是一个改变人心的一个节日，它的意义必须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以色列人必须看见罪的可怕，刚才我所提的，每一个人看见说我们不只是无意，我们神的百姓甚至很多时候有意犯罪违背神，每一个人看见这个罪是多么可怕，需要神预备一只山羊来担负我们的罪，不然我们活在罪的咒诅当中。然后呢，知道神预备的赎价之后，每一个神的百姓呢，在神面前悲哀后悔，重新立志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也因为这样，这个赎罪日的这个仪式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和高潮。因为赎罪日的这个记录就总结整个一到十五章所有赎罪的条例。不单是这样，它也成为利未记接下来从十七章开始到完所有以色列人宗教生活责任的基础啊。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利未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是靠着他们遵行一些宗教条例甚至道德条例来讨神的喜悦，不是的，他们是因为认识了神预备的救赎，十六章成为一个动力来驱动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在道德上，在信仰上，在与人的关系上，认识神宝贵的赎价，心里被激动，有一个心智的改变，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怎么生活呢？十七章开始，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思想。不过这个成为一个永远的定例啊，这是重要的地方。以色列人每次来到这个赎罪日七月初十日的时候呢，虽然是一天，是那么的一天，是那么的几个小时，可是这一个小时几个小时呢，成为一个提醒，改变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的意志方向生活的决定都改变了。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那么的一天吧，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件事，你的心意改变，你的生活决定方向也改变了。有那么的一天，有那么的一位青年人，他在高中考试完毕业，这位青年人在等入伍，新加坡人要当兵。那这个青年人也在教会有侍奉啊，那教会这个团契呢也知道这个青年人闲着没什么事做，那就说这个青年人既然你没事做，那团契有事需要做，那么就免费劳工了，对吗？就说哎，这个青年人你来， 刚好有另外一位姐妹，那个姐妹也闲着，因为那个姐妹也是高中考试考完了等进大学嘛。哎呀，有两个免费劳工啊，这个团契就说，好，你们两位配搭一下，来布置一个布告板可以吗？那这个弟兄呢，其实开始对呢看那个姐妹呢，说为什么把我跟她放在一起布置布告板呢？我觉得我的性格啊，这个青年人说，跟那个姐妹性格格格不入的，根本为什么要一起做这件事情？无论怎样，既然是有空，团契也放在一起，没办法了，就一起做吧。那就约好去买一些布置布告板用的那个一些文具啊、纸张啊。结果发现，虽然这个弟兄发现他是读理科，那个姐妹是读文科，所以本来好像没有什么一起共同的嗜好，可是一起去买这个布置的这些文具当中呢，他们就发现，哎，其实至少这个弟兄认为是这样吧，然后就发现这个姐妹其实也是挺好谈的，有她的一些幽默感，其实是挺关心人生的这个姐妹，挺幽默的。那么于是那一天，那个弟兄的观念改变了。那弟兄的观念改变了之后呢，有新的一个想法，新的情感，新的意志，决定从开始觉得这个姐妹跟他格格不入，决定说，哎，可以去考虑去进一步认识这位姐妹。结果呢，追求她18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如果你们要考虑的话呢，这个教会侍奉是挺好的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收获。不过对犹太人来讲呢，赎罪日那一天就是这样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情感，也改变他们的意志，刻苦己心，重新的立志。那我们也是，我们说我们也有一天呢，我们的颂主新歌《城外青山》呢133，他说，救主流血使我成圣，使我得免罪愆，有感动到我们吗？他说，主爱我们何等恳切，我何能不爱主，我必信托宝血救恩，也必做他的功夫。133首，我必，你看这个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改变了这个作曲家作词家，让他有个新的意志，主爱我何等恳切，我何能不爱主，我必信托宝血救恩，也必做他的功夫，也必服侍他跟随他。那我们是善忘的人夫妻结婚多年，甚至周年纪念也会忘记，这是可能的。那可是神为我们预备，就好像这边立位人那个永远的定力，我们有永远的定力。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神也经常提醒我们，不只是每个主日。所以刚才你看到我们读启印经文吗？希伯来书那边，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这个什么不可停止聚会，那一边很熟啊，可是没有读刚才行经读上文。那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可是我们会忘记啊。所以你不要停止聚会，无论是你灰心，无论是你有很多的重担，你有什么的压力，你有什么的疑惑，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怎么坚守呢？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在这个崇拜当中发挥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书那边，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更有每个月的圣餐，刚好我们这边下个星期下个主日是圣餐了。那我们怎么预备我们的心呢？当你想到主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你的情感有改变吗？你的意志有改变吗？你有在神面前愿意重新立志吗？让主的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 赎罪日那一天，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智改变，然后心智改变之后，哎，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以这个主的爱激励的时候来看待我们的患难。我们都有辛苦，都有困难的时候，但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主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叫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忧伤和难过。赎罪日有什么重要呢？因为有三部曲。第一步，认罪，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罪，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故意犯的罪，这个罪很严重，这个罪进到至圣所，达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时常呼求主，主啊，叫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第二，赎罪日什么重要呢？提醒我们不止认罪，也有担罪。担罪的山羊就是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这就是神的爱。第三，不要让这个担罪和认罪停留在一个理性的知识上。第三方面，赦罪，赦罪带来一个心智的改变，赦罪带来一个意志的改变，赦罪带来一个生命方向的改变。因为当我们了解那一天的意义，犹太人称这个赎罪日为优马，他们说是那一天呢，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天，你不用讲 哪一天，因为这就是那一天就对了。好像华人呢，不知道你们像国内的情况，我小时候这个广东人呢，像我们说有假期，我们说大日子啊，就是大日子。那什么大日子呢？假期就是大日子，最大的日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一天应该改变我们的意志。那当然刚才说我们是善忘的，所以让我们经常借着崇拜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整个生命价值被主的爱所激励。那不然的话呢，你看接下来，这个很最不重要的观念，不然的话你看接下来立位记啊，一大堆条例，你要怎么生活啊，你要不要有要道德的生活啊，要记得来献祭啊，敬拜神啊，这些就成为一个担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过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爱，这一切就成为回应神的爱的一个反应。那这就是恩典和律法的不同。求主帮助我们体会神的爱，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有意无意得罪你，我们的罪孽达到你面前，主啊，你却早已预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那个不只是赎罪的羔羊，也是担罪的羔羊，把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看见百姓，神的百姓应该有的回应，刻骨己心，不只是在一个知识上的改变，也是一个情感上的改变，主要更是在意志上，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主要让你的爱也成为你的每个儿女生命中的鼓励和帮助。主，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主啊，也许有弟兄姐妹在罪的那个担子下疲累被辖制，求你自己释放他们，让我们向你呼求，主啊，凭着信心你释放他们。主啊，也许有弟兄姐妹我们面对难过忧伤，有一些疑惑的事，主啊，求你自己的大爱来接引他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既然把你的爱子献上来为我们的罪孽而死，主啊，你更是要引导保守我们一生的脚步，就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坚固我们的信心，更让我们心中软弱灰心的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通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看待这个赎罪的工作得到提醒，不可停止聚会，而是借着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